好，我们今天要进入新的专题系列哈。我们也彼此代祷，让神来按着我们的需要来装备我们，来喂养我们哈。这个是比较属于专题的方面。那么我会选择这个专题呢，是因为智慧本身呢，在圣经里面就有五卷书啊，叫做智慧书。我想有一般有一点点概念的话，都知道。啊，从约伯记开始，连着五卷书，哈，那约伯记呢，让我们有认识到这个人间的苦难，除了碰到困难、苦难、灾难这个表面的事情之外，还有很深沉，或者是在天上的、天上地下所有都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很深奥的道理。所以呢，如果我只有这个知道这个，碰到苦难的道理，比如说我碰到地震，我该怎么求生，我该怎么样去躲，哈，只有这样的话，那我们会留下很多无解的，而且这个无解呢，一定会带来像那个38年的病人的心灵的创伤。我们曾经在台湾有一次很严重的。2000年9月的那个台湾有一个南投台中那边的一个很严重的，就是从来没有的他的震的方式，还有他的最后的这个惨那个就是那个结果呢是从来没有的。台湾对地震是不会陌生的哈，哇，那一次移山没有海了哈，但是移了山哈，整个盖下去啊，然后我们曾经在那里有做一些。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去台湾有这个儿童的服饰，所以我们也在那边有一点点的有份依赖那个服饰。那个时候呢，就会看到那妈咪刚好也是做辅导啊，所以她就看到教会会引进一些人来看妈咪，跟她谈哈。在中国的汶川那个也有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个灾情的那个人，或者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不能。啊，那就只能帮助那些，帮助他们的、关心他们的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基本上是训练这些教会弟兄姐妹去帮助他们。那我们就会听到一些问题，听到一些情况，那么问嘛，那我们就要给他们参考的一些意见啊。所以不是说我遭到了这个灾祸之后，我已经过了就没事了。刚才林弟兄有在讲，除了身体的病，我们还有心灵的病。那么这个约伯书就是在启开我们的这个心智哈，让我们知道会有苦难。好，那如果我们一定要知道苦难的来源的话，他也告诉我们一些，给我们一些平常我们没有看不见的一些理由。那最重要的是那个。面对苦难的智慧在于，一样的，你能够见到神，你能够投靠神，答案在他那里。这个是智慧啊，面对苦难的智慧。然后来到诗篇，诗篇的话，这些都是诗歌性的哈。这个五卷书哈，那么这个诗篇的话，我想我们都很喜欢拿来唱，拿来做祷告，拿来跟对神讲话。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直接的从神那里吸取到我们每一天的属灵里面的这些，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啊。那么一方面也看着别人怎么样在他的人生里面呢，去向神跟神连接。然后接下来就是箴言。对，今天呢，我们的整个的当然我的重点哈，我的题目是智慧，所以就不是只有箴言了啊，它就是从这个。约伯记到最后的这个雅歌，它都是属于智慧树啊。这里面有我们的生活，这里面有我们的这个智慧啊。谈到箴言就谈到智慧了哈。今天我要重点放在这个智慧啊，生活的智慧，待人处事的智慧，然后就会进到这个传道书哈，就是一个终结了一个。 有一个人活到那么久了，然后告诉你说，孩子啊，不要重踏我的覆辙。哦，他还有对后辈的人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呐、啊。哦，趁着你年幼的时候怎么做哈、啊？偏偏呢，写这个智慧书的所罗门箴言传道，啊，事实上是一个感叹。等于说，如果你只有知识，你知道了这句话很有道理的话，就像所罗门王一样，他写了这两本箴言也好，传道书也好，他试透了很多人生的道理，他甚至有这种观察。啊，这个所有的天文地理什么，他都讲，因为他很有智慧，他跟神要的就是智慧。我们都知道那一段哈，神说你要什么啊？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触及到他求智慧这个事情。后面呢，有一卷书告诉我们，其实让他有一点啊，不说有一点呢、啊，让他最甘甜的就是爱啊，雅歌书就是爱的啊一个诗歌。所以就像圣经讲的，如今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就是爱，就这个智慧书就停在那个爱，雅各书啊。好，那么今天呢，事实上我们是总括这五卷书里面的智慧这个主题来讲。那如果我们要谈智慧的话，箴言书是属于教导性的，是属于让我们学习性的一卷书啊。那所以呢，我可能会用很多箴言书的啊这些材料啊。那到底今天我们要理解一下哈、啊，什么是智慧？刚才我讲过了，智慧绝对不等于知识啊。知识是我知道了，但是呢，我的智慧呢是要比知道还更对我有帮助的一个范围。还有智慧有多重要，我们怎么得智慧，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跟大家有一个先探讨这个序论，以后我们再深入哈。那什么是智慧？箴言里面呢有两个经节非常非常的经典的，而且我们常常会背的啊。我好像只有给一节，是不是周师母只有给那个第一章吗？是不是？我上面只有写只有第一章，是不是？
有两节，还有九章的第十节。
好，第一章第七节，第九章第十节，是不是？是不是？我有给吗？
就给
我这里。好，那麻烦你帮我念一下我们的开宗明义，对智慧啊。
等一下啊，那个拿下来。嗯。第箴言第一章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好，我想我们就看到这里面谈到知识，谈到聪明，谈到智慧。那我们会去探讨为什么我说智慧过于这些，大于这些哈。那个我们今天先不谈哈。那我在这里要告诉一个重点是说，等一下我们要进入智慧有多重要以前呢，我们要知道智慧的来源是什么。请大家打开箴言第三章，打开箴言第三章啊。那么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刚才那两节啊。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或知识的开端，等于说没有神，没有敬畏神的话，其他就不用学的了，可以这样讲啊。而且呢，神是有人格性的，我们用三个位格哈，他有人，耶稣是有人性的啊，一个是神性，一个是现在跟我们在一起的。好，有表彰性的这样的一位神。我在这里顺便要回到以前那个皇姊妹有一个问题，她说她去涉猎到基督徒的这些信仰的内涵的时候，她提到中国的道德经。好，那我那个时候我有跟她说，我很认同道德经里面有很多道理或哲学思想呢， 跟圣经是有相通的地方。那么今天当我谈到智慧的时候，我要来讲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如果说有相通的地方，那我念道德经就好了吗？好，等于说我们不抵触道德经的内涵。道德经里面呢，是人在寻索人生的一些道理、一些意义，还有很重要的怎么解决人生的问题。就像佛教的这个释迦牟尼看到人生的疾苦，他发现我活在皇宫有什么意思呢？他的眼光很远啊，不像我们刚才说就只有在四周围啊，我的慢性病好了就好，不是只有这样啊。他发现人的这个生老病死这个事情，他想要超脱，想要解脱，所以他就在找一个境界，或在找一个方法。那么道德经呢，是展示了这个寻找的这个人，他也是在寻找，在寻求，在追究啊，人的这个应该怎么活，应该怎么样解决问题啊，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他就找到了，就好像神发创造了这个天地，有人就从神所创造的天地发明出了，或者是从神拷贝出了一些科学的啊这个创作一样啊，人是发明，神是创作啊创造啊。那我要这样讲哈，基本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神自己启示给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往上面一直超脱到就像巴别塔一直盖到后来就可以通天的，没有这种情况。即使那个道德经的道理，那些哲理再怎么样的啊通，再怎么样的有道理，跟这个创造的神，给予生命的神，我们在追究生命的一些定律啊，那跟这个神呢没有连接上的话，那等于说是没有出路的啊。所以人的哲理、人的思考、人的发明呢，是在寻求通天的路。但是真正的智慧，刚才我们念的啊两个经节，敬畏耶和华，耶和华是旧约的时候所称的神，也是我们今天所谈的上帝或我们的父神啊，三位一体的神。等于说呢，智慧的来源就是敬畏耶和华，不是只有知道有一个神而已哦，还要敬畏他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以后我们可能会稍微涉猎到这个领域哈。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相信了神，而我们的智慧却那么稀薄，却那么被轻忽？重点在哪里？我们没有敬畏他。那如果没有敬畏神的话，我们就不能认识神。我们如果没有真的越深的认识神的话，智慧跟你是连不上的，因为它是开端。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是所罗门王写下来的，一开始开宗明义，然后他的心里面跟我们一样很爱儿子，儿子啊你要听啊。那我们现在打开在这个第三章，你的那个箴言的第三章，我有几节请你们注意看一下哈。好，首先呢，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好吗？那个周师母麻烦你一下。
好，
箴言第三章第一节，你打开你的圣经哈。
嗯，箴言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
好，先到这里，谢谢。记得吗？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成长12年成长的向度的一个成长标准、健康标准，就是神跟人的爱，他跟神、他跟人之间有爱。好，然后呢，身量跟智慧。所以这是我们人成长 这是我们人在趋向成熟，我们面对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进度。好，那么在这里呢，所罗门无形中也是一样，因为他最有智慧的，他是圣经表明，而且历史上也证明他是前面没有，后面也没有的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啊一个啊，这个我们的智慧书不是只有基督徒或者是犹太教的人才推崇他哈，很多很多人都很喜欢所罗门的这些智慧书哈。当然呢，诗歌里面还有其他的作者哈，包括大卫啊。我儿很可惜哈，他的儿子并没有啊，他一直教训他，一直告诉他，一直叮咛他。即使呢书都写下来了，即使呢法则都对了，即使呢都强调了，但是我们发现所罗门有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儿子，在神的眼中了哈，可以这样讲，因为他呢没有遵从他父亲的这个智慧的劝诫，包括所罗门也是一样啊，所以才有那个虚空的虚空啊。好，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四节里面，他关心他的儿子是什么呢？他的平安啊，还有他的这个德性诚实啊，还有他生命有没有爱，还有在神跟人的眼前有没有蒙恩宠。那么接下来他就告诉他的儿子一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就是你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上面所讲的这些你都会有啊，那你就只要做到这一点啊，是我们常常在被提醒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好，请念。
好，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好的，谢谢。这个第八节说医治你的肚脐哈，你知道肚脐是我们跟母亲连接刚刚开始生命一开始的一个活下去的一个脐带，对不对啊？甚至呢有人用那个做了一些存了一些什么，我不进入了，因为我不是专家哈，我的那个常识有限啊。好，还有白骨啊，我想中国人会非常，特别是中医会上理解这一节的意思哈。那当然犹太友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意思，我不解释这个哈。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看到你所念的到第八节为止哈。孩子啊，有一些事情很重要，你一定要有。那接下来呢，怎么有呢？你做到这一点，你不一定要念很多的书，你也不一定要有很高的学历，你也不一定要有比别人聪明，而是怎么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既然智慧的开端是耶和华，那你就盯住这个神，依靠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也有聪明，人也有聪明，自己的聪明跟神的聪明。那所罗门跟他儿子说，自己的聪明不叫聪明。好，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两种不一样的智慧跟不同的聪明啊。那你只要认定它，你就无往不利，甚至呢你可以保护你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然后呢我们难免会有生病，有身体不健康的时候会得到医治，这不就人需要的吗？所罗门很爱他的儿子，面面俱到，你就这样子做，你就这样子做。好，到后来呢，第九节告诉我们说，这样子，好，后来他会讲说，你第十节了哈，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可以不用让我担心了啊，即使你没有我的什么，但是你不用让我担，你充满有余。然后呢，回到第九节，所有你有的都要来尊荣耶和华。刚才我说两个重点， 一个是智慧一定要跟神有关系，第二个智慧一定要敬畏耶和华。那么敬畏耶和华一定是一个尊荣耶和华神，会把荣耀归给他，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就来反射我们那一位我们所敬拜的神，这样的人生。那往下你整张你都可以看了哈。那现在我主要是要在定义我们这个智慧哈。好，第十三节，十三节请周师母帮我念十三节。还有十四到十三到到十八。啊，十三到十八。
十三节，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银子，其利益胜过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之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以持守他生命做生，他以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居各有福。
好，这里的他呢，前面说你要一定要有智慧，好，那智慧的来源怎么样，智慧的方法怎么样，要求智慧。这里再次的告诉他的孩子，智慧比金银都还宝贝，所以有智慧的父母要留给孩子的不是金银，不是会贬值的现钞，不是会过时的财物，短暂的会用完的。一个真正爱儿女要给他最宝贝的，就是像所罗门说的，就是智慧。那么接下来他那个他就转向什么，在箴言里面呢，在箴言里面呢常常会把智慧等于是神，然后呢会把智慧人格化，有时候是智慧在讲话，有时候是智慧在跟我们对流啊。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就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哈。好，那第十九节请我们注意看，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二十节，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所以他说，我儿啊，你要守住，要有真的智慧。这个是很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想要留给他儿女的。如果说为什么说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一半而已哦，还要敬畏哦。那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以智慧立天，以聪明定天，以智慧立地。我相信我们信神的人首先都被这个创造，神的创造被他折服了，那么奇妙，那么的精准，他彼此的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对称啊，还有里面的彼此的互动啊，每一天呢光是要排出去的就有好几个器官啊，废物要排出去的，肝啊肾啊皮肤啊这些都在做清新陈代谢，而且要用好多年，要用到上百年这个是现在人的一个追求了哈。因为神也应许挪亚说以后的人可以活到120岁还有什么比这个资源更能够让我们去追求的？但是问题是，只有知道这个神，奇妙的神，有能力的神不够，你还要敬畏他，这个是秘诀。就是你要尊他为大，你要认定他。那当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依靠你的聪明，等于说我们生出来就会有聪明，我们生出来也会有所谓的智慧。那如果你依靠，你知道智慧聪明是需要的我们会有这个智能就是智慧的智，能力的能人都有这个智能，不然怎么可以念书呢？一年一年念的比一年难， 越学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到硕士到博士都是在加强，因为我们有那个智能，神造我们有智能，我们是像他的，可是我们不等于这个智能的源头，源头是神。那我们现在来看两种智慧，从所罗门第三章告诉我们的，你自己的聪明不可靠，你也有聪明，你也有智慧，只有神的才可靠，只有神的才是让你有人生的福祉，才是一个福气。好，那我们来看两种不同的智慧。好，我们往下面我们的这个大纲哈。那这两种不同的智慧呢，一个是刚才一开始说耶和华的那种智慧，叫做上头的智慧，太阳之上的智慧，超理的智慧，超常的智慧，那是我们所信的神，是我们的源头。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唯独，记得哈，唯独，就只有一个，没有其他的了。不管多么畅销的书，不管多么有哲理的这些哲学家，他们窥见了一些人生的道理，但是呢没有办法得着这种上头来的智慧，就只有神有。他说呢，只有这个里面包含什么，这个智慧里面的成分是清洁，没有其他的杂质。当你谈到人的智慧的时候，就想到什么，一个诡诈的人聪不聪明，他也很聪明。我们常说孩子怎么样，哎呀好小聪明一大堆、我们还说聪明会被聪明误，那个就是里面不清洁、和平，他跟人的关系温良柔顺，满有怜悯，这个很重要。只要你是信神的人，你就知道连续跟爱对神有多么的注重，因为他就是这样的神，神是爱，他的儿女也是这样的儿女，还会有善果，从你会有果子。就像刚才你弟兄讲的，跟他住在一起的本来是素昧平生不认识的人，只是成为房客而已，是不是这样？我刚才没有搞清楚，应该是这样。然后呢，他即使离开他的家，他从这个家所得着的就结出了果子，他知道怎么样从这个过境之后，过路之后呢，他得到那个家带给他的善果，好的结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换句话说呢，地上的这个智慧就完全跟刚才提的相反。我们往下哈，三章的十四到十五节，请周师母帮我念一下。雅各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雅各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
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的认识到有两种智慧，一样有成分，有他的智慧，有他的聪明，甚至有谋略，有方法啊。这个就是箴言书帮我们定义的他的内涵啊，就是有一个很怜悯敏锐的一个视透力，然后我们会有知识，用知识来视透，然后我们会有谋略啊。那么如果是属地的智慧，地上的智慧呢，里面的质是不干净的，它带着人的罪性的苦毒、嫉妒、纷争啊，还有这个属于我们私欲的、自私的啊。当你一自我中心的时候，即使我们是很聪明的人，所出来的都会扭曲了。而且呢，我想只有会把人只有会把人推开，不会吸引人的啊。智慧是要服侍的，智慧是带给我们自己福分，而且还要服侍人的啊。就像所罗门要传给他儿子一样，可以传递的啊，甚至是属魔鬼的，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那就是为什么这个啊苦难神学这个约伯记的地方一开始就谈到魔鬼，因为我们有我们不认识的那个领域。好，那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哈，这个是很感叹的一个例子，我谈到两种智慧哈。如果你看到那个耶利米书第十八章那里哈，你自己看了，我们就不要念了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耶利米哈是一个很忠诚于神的先知，神的仆人。然后当时候呢，神派他去讲，叫他的选民不要再抵抗了，降不下来。因为这个是神的处罚的方式，神有他的美意，他容许的。可是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注意看那个耶利米书的十八章十八节哈，他们就是这个选民这个国家啊，这里面哈，他们这样商量哈，他说这样吧，这个耶利米呢总是要阻挡，总是告诉我们一些我们觉得说不妥当的，我们就是要抵抗到底。所以他们想要去连结靠别的国家来抵挡他们那个时候的劲敌。好，所以他们说呢，这个耶利米总是来讲一些不吉利的话，告诉我们说投降吧，我们打不赢的啦，不要靠别人啦。所以他们怎么讲呢？十八节说来吧，他们一起商量哈，这些人包括什么呢？包括他们的这个掌政权的人，这些人包括里面在传达神的律法，在帮神做事的祭司，甚至包括一些一样是先知的，作为先就是帮神传话给他的百姓，然后警告他们或预告他们啊。这一句话呢，耶利米书十八章十八节，当他们看到就只有一个耶利米总是跟我们唱反调，总是跟我们说他神对他讲的跟我们想法不一样，所以呢他们怎么讲呢？他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设计，哎呀，这个就是聪明啊，对不对？会设计，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有一群祭司是跟他们一样可以一样有信服度的，认识律法的，我们也有智慧人设谋略，我们也有新先知会说预言，除了耶利米以外，我们还有这一群智囊团，我们没有断绝的，不是没有耶利米不行的，他们宁可不听忠告而自己想办法。他要做什么呢？我们可以用舌头打击他，打击这个耶利米，不要理会他的一切，甚至到最后陷害了耶利米，设计的计谋害耶利米。所以这里刚才我们说，哎呀，智慧怎么样怎么样哈？我们发现呢，有时候我们有这个智慧的人也会受陷害的哈，这个是难免的，因为我们有敌对性的智慧，一个是有罪性、有狡猾、有苦毒的这种地上的智慧跟聪明跟巧计，一个是从天上来的，是清洁的，是和平的，是温良柔顺的，有怜悯的，会有好的影响力的，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耶利米就是假冒不了，他不想假冒，我也想讲你们想听的话，可是神就叫我这样讲。但是如果我们所表达出来的是天上的智慧的话，是上头的智慧的话，即使吃亏，即使受伤，我们敬畏耶和华，必得智慧真正的这种福祉，他的福分。好，那么我们来看啊，智慧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啊一个益处啊？我们往下面看，这个主题，这个大纲我叫做智慧是保护墙。为什么所罗门对他的儿子满满的足足写了31章，当然里面有收集别人的哈，这个箴言就是对他儿子的一个呼喊啊。这个啊，智慧是一个保护墙哈。第一个，请帮我念好吗？第一个14章16节箴言，
十四章十六节箴言，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持。
好，我们因为怕神，我们敬畏神，我们怕神，神不要我们做恶事，所以我们怎么样就会远离恶事。不是我们没有可能做恶事，而是呢，因为我们有神，我们就有一个界限在那里。世上世人都犯的罪，我们世人都是一样的。有时候连甚至那个没有神的人呢，还比我们聪明，对不对？啊，那因为我们有这个神的智慧呢，我们就会远离那会害我们的恶事。好，第二个，第十四章二十六节，
箴言第十四章二十六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避难所，智慧会带给我们依靠，而且使我们的，我们都爱我们的儿女有避难所。好，然后我现在就只有采取这个十四章啊，那几个节而已哈。你看里面多么多的智慧哈，就只有这一章三节就告诉我们，智慧是我们的保护墙哈。二十六节，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远离死亡的网络。
嗯哼，生命的泉源，离开死亡。这个死亡不是只有身体的结束哈，圣经谈到生命，一定是谈到永恒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跟灭亡的那个生命啊。人的灵魂是不会死的哈。但是它会有一个终点，不一样的终点，不一样的终局，不一样的归宿啊！刚才提到生命树有没有？那个就是神的啊，原来创造的给人享受的生命树的啊，这个果子哈、啊，生命果子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我们还有我们的下一代的保护墙，因为有一位我们看不见的魔鬼撒旦，就是要杀害。就是要偷窃，而且他很有狡诈的聪明，是我们比不上的。我们不是要跟他比地上的智慧，我们要的是用我们的智慧来保护我们。好，那么现在我很快的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那这样子我们如何得到智慧？我们说到了敬畏耶和华。好，那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啊一个经节。好，所以呢，敬畏神，认识神。而且呢，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被赐给他。好，如果有缺少智慧的，这个是有智慧的一个表现。我知道我的智慧不够，我知道我的智慧没有神，绝对是行不通的。所以呢，我知道智慧的泉源是神，所以我就要去求。这范围很广，包括马上我碰到一个抉择，以后我们会谈到抉择啊，人的抉择的形态是怎么样哈、啊？包括一个抉择，包括一个我无能力了啊。那他说，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这是必然的，这是一定的。赐给他。从这句话我们先来认识，我们说敬畏耶和华，这位耶和华神，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刚才说过，如果我们错认了我们的神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敬畏他，没有办法敬畏他的话，无形中我们就阻断了这个上头来智慧对我们的这个浇灌，或者智慧对我们的这个装备啊。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他厚赐给众人，不是哪一些人，所有的人跟他求的人。厚赐的意思是说，或许你求三个，他给你五个啊、哦。那个所罗门不是这样吗？神告诉他说，来，我让你做完哈，然后你可以求一件事，你要做了一个梦哈。然后所罗门说，我求智慧，因为他很害怕。大卫是一个很有名的好、哦、第一个王。然后大家非常的尊重他，这个要来接大卫为王这个所罗门呢，这个那个时候他是谦卑的哈，他自己心知肚明说，哎呀，我要治理那么多的人，而且我的爸爸那么 成功啊，或者是那么的兴旺哈、啊。那我要来接的时候，我只要一个，他知道他的人生的重点哈、啊，就是要当王。那么当王的话，他也知道一点，从他爸爸他知道，只有神可以给他这个智慧，所以他就跟神求智慧，他只有求这个。哇，神很高兴，他赐给他的不是只有智慧，还给他财富。所以这个所罗门所有的，包括智慧，包括财富呢，是前面后面都没有人的哈，可以跟他比的哈。也不斥责人，当我没有智慧的时候，我们去跟他求的时候，他不会嫌弃我们，因为敬畏耶和华，你知道你要依靠谁，你知道你要求的是谁，这个叫做智慧的开端。神不是看我们连这个都不懂。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亲或老师在教孩子的时候有这种态度，你连这个都不懂，跟你讲几次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请我们要把他的认识，他的这个正确的形象要把它澄清了。好，我们的神是厚赐给人的，我们的神是不斥责我们的这个不够或我们的无知的这样的神。请问我现在声音还有吗？因为我电话进来。
有。
声音还听得到吗？还听得到。OK, 好。好。所以从这个经节呢，就请大家今天先认定这个我给我们智慧的神是这样的神。好。他愿意厚赐给我们比我们要的还多，因为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要多少，要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那他跟我说了哈，他说地上的父亲他都懂得，他即使有时候不好，他都懂得要把好的给他的儿女，何况是我们天上的父啊。然后他说呢，他不会嫌弃我们，只怕你不求啊。那么下一次我们要继续再来谈说我们在哪一个方面我们需要求智慧，什么情况下面我们应该要来跟神求智慧啊。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哈。